这 George H. Bush 就是 George W. Bush 的爸爸，他当做副总统，他来跟我们谈一下。他说啊，1979年我跟着 Barbara 在北京街上一骑自行车啊，那中美还没建交的时候啊，等等。他说你们现在都在美国学习啦，那么多中国来的学生。后来我就问他问题，我说，Mr. Vice President。在中国有多少美国学生学习？哦，他说我这个不知道，问他助手要了解一下。我们在墙之后，嘣一下门打开了，就里根啪进来了，就像一阵风一样。他是原来是演员嘛，公宣队就出来就要告诉我父母，他们要准备把我打成反革命，8岁，反革命就是一辈子没了。这个 Dr. Wiener 说啊，这个中国学生刚从中国来，不错，做这个实验很精确啊，很认真啊。Dr. Miller 就说啊，是吗？很精确吗？那就是很精确的 cooking 啊。他看不起我，他认为中国学生不行。
哎，What's up，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这一期嘉宾是田纳西眼科医生王博士，第二次来做客。王明旭医生 Dr. 王，他是哈佛和 MIT 的医学博士和物理学博士，之前毕业于马里兰和中科大，在激光手术方面拥有多项的专利，开创了王 Foundation for Sight Restoration 的慈善机构，在全球进行义诊。他本人也曾荣获美国眼科协会荣誉奖、美国华人医生协会终身成就奖。我觉得第一个奖不如第二个奖难度大，毕竟乒乓球全国冠军要比世界冠军难一些。开个玩笑，希望你喜欢这一期节目。本期还有评论区的福利会送书，详情请收听到节目末尾。咱们开始正片吧。
Hello, everybody！很高兴跟小帅在一起啊，咱们今天再做个 program 啊，我们今天 program 会很有意思，给大家很多新的信息啊。You will see a 华人电影的第一代移民的在美国主流媒介的破冰之旅这个机会，这个电影会这个发行在5月24号 Memorial Day Weekend Asian Heritage Month，在全美和加拿大都会上映。
哦，加拿大也会上映是吧？
对，是的。
太好了，有点像一个老电影。读你那个书的时候，有点像一个电影，就是因为里面记载了很多80年代、90年代的事情嘛，甚至70年代，包括你小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后面到美国求学，在马里兰，在波士顿求学的时候，我每次一翻开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好像进入了电影的那个场域里面。我印象中非常深的一个场景就是说，76年。爸跟你说文革结束了，然后你要离开工厂了。你当时跟那些人，厂里面的人说 "See you in 50 years"。我算了一下，现在差不多48、9年。你还记得当时的一些场景吗？就是在工厂里面的时候。
对，当时因为不能读高中嘛，读高中就得上山下乡，所以我初中毕业以后呢，当时也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父母一直希望我读书，我很小呢就想成为医生，所以看来医生是永远当不上了，大学都不能读，高中都不能读，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到那个杭州一个新华造纸厂，就是一个做个临时工，每天8毛钱，叫八角头，这个工资。然后呢，当时呢，跟一些阿姨们一起工作，包那个毛选第五卷，每天包那个书。后来呢，要去高考了，所以呢，我当时就离开了那个临时工。我总共做了2个礼拜，跟那些阿姨们讲说，我不知道我的 future 会将来会怎么样，但我会打开一条新路，争取高考。他们说，那你高中都基本上没怎么读，你怎么有机会？可能也会有机会能够进高考。我说，我要这个做我自己的努力啦，这个10年耗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学都关掉，所以现在有这么机会，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I will come back，我会这个以后再给你50年见。所以现在是 amazing，确实那时候16岁，所以再过2、3年就确实就是50年了。
当时为什么会没有书念了？后来又做什么？
66年到76年，全国的大学都关掉了。然后呢，高中生都得上山下乡，一辈子的事情回不来的，因为他户口把你迁过去了。 所以呢，当时我初中毕业74年的14岁，我初中毕业呢，就当时不敢读高中，因为读高中的话就得上山下乡，所以呢，当时爸妈就叫我去拉二胡学跳舞，能够进文宣队的话可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当时是这样。结果我在外面待了2年，多一点，然后结果76年呢，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所以呢，高考恢复了第一次，10年以后第一次恢复。所以呢，爸妈说你应该回到学校去。我说我以为他们叫我回到9年级嘛，因为我那个初中毕业的那年，他们说 no，直接跳到高中，而且不是高一、高二，说高三就最高一年上去。后来我说这不可能呐，我这高中还没读呢。他们说你得马上跳到最高级，而且马上去高考，几个月以后。我说这更不可能，高中毕业班里面有几百分几能够考上大学，7级几啊，文化大革命后第一级。我爸说大概1%左右，因为10年浩劫，60年到76年的高中毕业生都没有机会读大学生，他们都回来读大学，所以77级报考人特别多，10倍的多，所以这1%的学生，高中生能够进大学，所以呢，我当时想呢，怎么可能？我怎么跳两三级，然后结果还要再跟那些高中毕业生考这1%的这个能够进大学，那么几率小的事情。爸妈说你必须这样做，大学关了10年，也许明年政府又再关10年，也许今年这一年是，也许你唯一的一次这个能够进大学
哦，很紧迫，也很果断。
的。人们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如果自由 briefly appear，都很珍惜的。
我记得你当时说差点成为了历史反革命，
那
稍微讲讲吧。
It's crazy, it's crazy。我那时候8岁。有一天在文宣队在排练，我在那窗台上写了"打倒赵老师"，然后呢，"毛主席万岁"。结果呢，我离开那个文宣队的排练厅呢，大概一个同学嘛，恶作剧吧，他把那个赵老师涂掉，所以我那句写那句话就变成"打倒毛主席万岁"。结果我那时候8岁，文宣队、工宣队就出来就要告诉我父母，他们要准备把我打成反革命。8岁。反革命就是一辈子没了。后来呢，我当时我父母非常紧张，去跟这工宣队去谈，说因为那时候学校全是 run by 工宣队嘛，这个校长都贴到一边了。结果他们说，在命做这事情很不好，在他的档案里面永远会有一个污点。后来我都那时候很小，就8岁左右，我都不知道那个污点多大，physically，我以为是一大一块黑点呢，还是一点钢笔的一点小，我都不知道档案是什么东西，当时非常害怕。这些现象是 ridiculous，一个8岁的小孩没做什么事情，便把他打反革命，一辈子都没有希望，这个是非常 ridiculous，那时是 crazy time。在爸爸妈妈的说情况，后来这个工宣队的老师给了留点情。OK，那假设命没有故意要这样写的啊，打倒毛主席万岁，那么这样子我们不给他定成反革命，不过他的红小兵、他的班长、他的学习委员职责全部得撤掉。所以 all of a sudden，很多同学都看我，哎，今天你是班长，明天就不是了；今天你是红小兵，明天就不是了。而且我把这个老师叫我坐到最后一排，demoted into 那个最低的，还有每天还要打扫那个饭堂啊什么的教室。So it's amazing crazy time，对，
大概是68年、69年，
那时候68年、69年左右，对。
但是你书是念到初中毕业，也就是大概14岁的时候。
对，然后呢，15、16岁应该在读高中啊，结果就没有读啊，因为不敢读，因为读了以后得上山下乡。
读了就上山下乡是啥意思
高中毕业以后就要送到山下乡，
？OK。
所以当时初中毕业，如果我不读的话呢，政府有一个叫做先留的规定，可以给你一个 opportunity，你可以再学习，再留在城里但是他不给你工作的，只留在城里。但是也是很残酷啊，因为他们这个先留 policy 只是每个家只能一个小孩可以 enjoy 这个先留，所以你想，我跟我弟弟，我爸父母也是，it's impossible，这非常非常残酷，叫父母在所有孩子里面得选一个保起来，另外其他所有孩子他们的 future 都会被 destroyed，所以这个是非常 ridiculous policy，所以当时我就先留了，所以我就不需要上一下，但是不能读高中，take advantage of 先留的 policy。但最终高考他那个恢复以后，我父亲 也是通过他的病人嘛，副校长也是通过关系，我又回到高中毕业班。
OK，那还是家里关系，你父亲还是有关系的。
对，我父亲他认识一个杭十一中的副校长，所以副校长他说我可以帮你儿子。我父亲说呀，你家里的这个医学的事情我可以，就是看病什么我都可以帮助你。确实的，父母对我为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读那段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心呢，就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为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一开始就是书不能念了，练二胡吧，要去进那个文工团还是什么歌舞团，结果政策又被打击了。哎，去学跳舞吧也不行，去学那个 composing 去学作曲也不行，若干次啊，有希望又被浇灭。
我父母还把我 illegally 非法的叫到他们医学院去旁听，我不是医学生，就去旁听，所以我要旁听医学课，没有任何可能成为医生。当时我就问我父亲，我说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不可能成为医生去读什么医？我父亲跟我讲，他说知识有一天可能会有用的，所以他有点远见，他可以看到将来，所以我就在做 illegally medical student，在医学院也读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书。就是跟其他一些这个工农兵学员一起，他们那时候工农学员进学校都不需要考试。
圣经里有一句话叫"信是看不见的，信看不见的才是信"。所以你爸看不到文革还有结束的希望，他在看不到你自己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但是先相信要让你保持学习跟保持希望。
It's remarkable，他们当时有这种想法啊，就能够鼓励我。
而且你当时作为一个非常失意的人，希望被浇灭过多次的人啊，当时去学音乐，就是阿炳跟二泉映月，因为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二胡曲嘛，也是非常悲伤的一个曲子。你当时的时候会怎么样感受？
当时我跟那个阿炳的曲子有共鸣啊，因为阿炳是瞎子写那个曲子，他描述那个二泉映月，他看不到，他在想象，他如果能够看得到的话会多美。我呢跟他有共鸣，拉那个曲子二泉映月，因为我也是14岁，我也看不到我的将来，所以呢，he was physically blind，我是 emotionally blind，看不到未来，因为。当时什么都不行，进文学院不行，这个 illegal 学那医学也不行，结果最终可能还是得上山下乡，所以我看不到我的未来。
把你偷偷藏起来，让你学医的时候，天天跟头骨啊、大体啊作伴。当时也很年纪也不大，对，当时大概还记得当时的感受。
对，因为当时要学习医嘛，而且 without any prospect of becoming a doctor，所以就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医生，但是。爸妈说应该学，而且也是直接逃避政府的 scrutiny，因为如果你一个未待业青年在街道上没有工作，他没有把你送到上山下乡，所以当时也是很可怕。那个 cars 里面都是 dead bodies，body parts，所以当时就看了一个 baby in a jar，一个 with 胚胎在一个 jar 里，very scary，but interesting。Years later，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呢，这个 baby in a jar，actually helped me realize，就说。可以 study fetal healing，就是帮助病人restore eyesight，reduce scarring。但是呢，我们不能动任何 part of the baby，但我可以用那个包着 baby 那个买羊膜，所以我发明了羊膜隐形眼镜。
你可以稍微再展开讲一讲吗？眼科手术。
现在世界啊，就是说 leading cause blindness，就是特别第三世界国家，就是那创伤和感染带来的眼角膜。结疤，然后最后导致失明。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做 research 做科研，我就是怎么能够帮助眼睛不结疤啊？我们又知道呢，一个胚胎为生而不结疤，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生出来那一刹那，something changes。生出来以前呢，我们不结疤；生出来以后，我们就结疤。但是你有可能做这样的 research，这样的科研，在胚胎身上做科研，使得我们可以先帮助病人，而不影响胚胎的生命吗？这是比较难的啊，不可能。我当时就 got stuck，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怎么样去做 fetal research，但不影响到胚胎的生命。后来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嘛，所以我做很多祷告。后来就问主，也是科学信仰有没有共同点？我祷告那么多，我还去写了一本书，我看这边有没有。对，这本书就叫《共同点的圣经阅读》。 那么，在这个读这个圣经呢，又跟祷告中，我后来呢，主耶稣呢给一个 idea 啊。当时我也跟其他科学家一起工作，就是说，我们生出来以前呢，为什么我们能够不结疤？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是 wrap around by 一个这个羊膜包着的。那么是羊膜使得我们生出来以前不结疤呢？我就到医院里要了很多胎盘，我就把这 placenta 拿到实验室，最终发明了羊膜隐形眼镜。后来把这羊膜隐形眼镜放到一个创伤眼睛身上，确实 miracle happened，这个结疤 much reduced，视力恢复了。后来我就想，哎呀，我就有这个 pattern 啊，我有这个专利，我想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 we need to share，所以我就 donated the technology to the world，所以我就把这个 pattern 放到网上公开，然后我在全世界差不多50几个国家就是巡回讲演。介绍这个羊膜隐形眼镜，差不多10000多个眼可以生。这20多年我在 travel，从来不 charge，都是免费的教学。今天的羊膜隐形眼镜是一个 multi-billion-dollar industry，医生全世界的各几乎所有国家医生都在用，millions of patients have their eyesight restored。电影 size 有关这个。虽然说有些朋友说，哎呀，mean in the process you made no money，that you're stupid。我认为不是的，因为 I'm very grateful。to 在有这个机会在美国有个人读书啊，有机会能够有一个 happy life，we are very grateful，就说我成为基督徒呢，也受到主耶稣的 inspiring，所以因为我并没有发明羊膜，也没发明胎盘啊，是这个神发明的，所以呢，我就认为我应该 share。
你最后听说文革结束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你还记得那天是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天气吗？
对，那天是一个阴天，我就记得我在骑一个小的一个破的自行车，在杭州大马路上，听到那个 radio 在大马路那个 radio 有哀乐，哀乐，somebody died，我当时后来骑自行车回到家里，跟父母啊，这个问他们，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说哦。我还没结束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对我来说是个生活的一个很大转折点。
后来2个月，你要念3年的书，而且招生政策也不断的变化。就是一开始是你们应届生都能参加高考，后来应届生要先进行内部的筛选，导致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应届生才能参加最后的高考，会对你来说是晴天霹雳吗？
非常非常困难，学了半天说在校生，我当时在校生，那时候说不能。去搞，所以也是感觉 devastating。他们也解释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过去10年啊，在10年耗去的时候都没机会读大学，所以给他们个机会。说来呢，我们在校生得做很多很多 scrutiny，很多很多层的考，他们上100万个就是在校生啊，就是还没毕业都想考，都给我全部筛掉，最后只留了4个。I was very lucky，我也没报中国科技大学，我报都是医学院，因为我想读医。结果拿到通知书，看到哎，中国科技大学，我都不知道这个学校在哪儿，而且叫我就是读就读化学系。后来我最后读化学物理，我不想读医学。科大还是很 amazing，确实 good experience，碰到很多很多都非常非常聪明的同学，所以几乎我当时发现班里的每一个同学都比我聪明，所以 amazing environment to study。
82年的时候，你来美国，你还记得当时来美国的情形吗？就是飞机到的那天。
当时飞机飞过那太平洋，就是接近美国大陆啊，这是over San Francisco。我们先三分钟先停一站，所以我印象我当时阳光灿烂，我看一下哦，那个那么多绿树啊，那些小汽车、小房子，我感到这个国家是很伟大，这是能够 provide opportunities and freedom to people。然后当时我在耳机里面听的呢是那个Romeo and Juliet 柴可夫斯基他那个那段。所以我印象很深，就听那个最精彩的那个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看了一个面前那么一个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场景，印象很深。
会怀揣着很多的这种想象跟期待。
当时 in looking forward to be a new country 嘛，21岁啊，虽然没什么钱，50美金，但是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这个 exciting new life。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吧，这很有意思，就是。确实是，very special 一代，就是我们的跨度，生活的跨度很大。 从一个社会主义到个资本主义社会，从一个很贫穷，当时非中国很贫穷的这社会到很富有的社会，美国这边80年代中国很穷，现在好多了。从一个无神论者的国度到一个有神论者的国度，就是在很多 multi dimensions，我们有一个 3D living，三维的 living，我们这代人。
这里有两个教授给我印象特别深啊，一个是 Dr. Miller，一个是 Dr. Anderson。你介意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当时跟他们的一些就是交往遭遇吗？
在我当时从82年来美国呢，首先进马里兰大学读那个 PhD in laser spectroscopy 或 laser physics。当时呢，我就碰到这个 Dr. Miller，他是个德国教授，他是我的 advisor。我的感觉一听他面，我的印象很深。他看不起我，他认为中国学生不行。他是我的 advisor，我就经常问他一些问题啊什么，他对我很看不起。结果有一次呢，在一个这个我自己的 research advisor Dr. Weiner，我们在一次这个 faculty 和 student meeting 呢，这个 Dr. Weiner 说啊，这个中国学生刚从中国来不错，做这个实验很精确啊，很认真啊。Dr. Miller 就说啊，是吗？很精确吗？那就是很精确的 cooking 啊，对吧？这个德国人这个班他新人是中华人指配开这个餐馆的，当时我是很不高兴，我说怎么他这样歧视啊？所以这个是 Dr. Miller。另外一个呢是 Dr. Anderson，他是 Director Admission 招生办公室主任，就是 Johns Hopkins。当时呢，我在美国拿，要 PhD Laser Physics，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完博士后了。我想，我既然是一个理工科的科学家，我现在如果再读医的话，我一直想读医的，从小就想，那么我就可以会成为非常独特的激光眼科医生。所以我想进 Medical School，后来我就到约翰霍普金斯招生办公主任，我跟他 make appointment。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中国来，这是我的简历，我想看在美国怎么报考医学院。他我的简历他都没看，他丢到一边，他看着我，他说你算哪来的？我说中国。他说你在中国来，你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你要知道，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学生进医学院都很难，你中国来的，你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你是没有希望。当时我就很愤怒啊，后来我想，在汪大明以后，我奋斗了一次啊，进了中科大学。我现在可以再奋斗一次，就是这次呢，不管为我跟所有的华人被歧视或是的。后来我就需要再补习，因为我在美国没有医学预科，所以呢，我得从零开始。所以我当时就发现有一个中心的 Stanley Kaplan 补考中心，它需要1500块美金去补考。我呢没有钱，所以我就 got four jobs，就在 Best Western Hotel 工作。In somebody's house, cleaning the house，然后呢，在学校做科研，还有一个 job，所以我总共4个 job 赚了1500块钱，很快我就开始补习，就是进医学院，后来呢，就是成为医生，后来很多年以后呢，我成为医生，眼科医生，我想，Dr. Anderson need to learn something，他应该学一下，这总之其实是错的啊，每个人都应该从根据他的工作成绩、人生做什么事来决定，而不是皮肤的颜色。后来呢，我就写这个传记嘛，《From Darkness to Sight》，这个就是最后拍成这个电影《Sight》。在这个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我就准备把 Dr. Anderson 写进去。后来我就打电话给 John Hopkins，因为我想跟他讲，我想成为医生呢，你当时是错的啊，就是歧视中国人。结果呢，我发现他当时已经去世了，因为这是很多年以后。我想，哎呀，那么 Dr. Anderson 没有机会学习了，学到就是。种族歧视是错的啊，这点人生应该他应该学到。But in a funny way，很有意思，他确实学到了。什么意思呢？2021年3月份在温哥华在拍这场这一幕的时候，就是种族歧视这一幕的时候，250个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家看着这个我的年轻的我呢，这个班教授哦，你是 Chinese，Don't waste your time。这个年轻演员 supposed to turn around，非常 angry，walk away。就在那一刹那，something happened。Out of script，不在电影文学剧本里。我躲在一个屏障后面，我嘣跳到这个荧光灯下。拍电影的那个就是 cinematographer 拍照摄影师啊，继续拍说哦，明怎么从什么跳出来啊，挺有意思，我继续拍。后来呢，我就跑到那个演那个教授这个演员面前，我手搭在那个 young man，年轻的我，我说 I got this for us。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教授，这个演教授这个演员，他不知道说什么。他看旁边那个导演，他说：“我应该说什么？这个好像不是在电影文学剧里面。”我说：“哎，你不要东看西看，你看着我。”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演 Dr. Anderson 这，我不知道你是说什么。我说 This is mean from the future，你知道，你那么多年前跟我讲的呀，那些事情 What happened to me? I'm so glad I did not listen to you after so many years，那么多年以后，今天我穿越时空回来了，因为 Dr. Anderson，I want to tell you，种族歧视是错的。我再把手搭到那个杨明的肩膀上，我说杨明，Let's get out of here。华人吧，咱们从美国移民，我们不管从零开始，那种财政没有、家庭关系没有、社会关系没有、语言背景没有、文化背景等等。实际上，华人在很多是从负数开始的，我们还得首先克服种族歧视，就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发声，我们要讲我们的故事。
因为他是 John Hopkins 的招生办主任嘛，后来他去就是你后来考了一个非常 crazy 的分数之后，那个应该是 MCAT，
嗯，
类似
对。
于 GRE，类似于 LSAT，对，他去招募你。
对，这个我忘了讲了，在我传记里面谈的。我拿到那个 MCAT 分数以后呢，我一天两个通知，录取通知书。我一个是哈佛医学院全美第一的医学院，第二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全美第二的医学院。So I was very happy。结果电话铃响，我接起电话呢，就是那个 Dr. Anderson。他说，Is this？因为他已经不忘记了我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搞清楚我什么名字。他几个月前他根本没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他就把我打发走。你是中国来的，没有希望，所以他不叫我名字。所以呢，现在打电话他知道我名字，因为我跟分数考得挺高，而且我又进了 Johns Hopkins。他说 Is this mean one？我说 Yes。他说你的分数很高，MCAT 就像 GRE 一样，但是非 Medical School 的啊，今年是最高分。他说，所以呢，我们约翰霍普金斯已经接受你了，而且给你我们历史上最高的奖学金，你来吗？我说：“哎呀，我得到那个哈佛医学院的招生，还是得到你？我在想应该去哪。”他说：“啊，在霍普金斯，我们都是respect talent 啊。他 have no idea，我是同样一个中国学生，就坐在他面前几个月以前，他那么简单就打发走，就像歧视，就 just because 我的 nationality，我的 ethnicity，我的那个简历都没看，我应该告诉他我是谁，这样他可以学习。但是呢，我没。”跟他讲，因为爸爸妈妈把我带大，都是说要尊重老师，尊重老师。说我没告诉他，所以呢，it's partly because him，我就没有去约翰霍普金斯，我去 Harvard。
忍一时，越忍越气啊！当时没跟他当面说，结果现在跟全国人民说。 朋友们，这里中插一下下期的预告。众所周知，佛罗里达州不养闲人，听听华人女生检察官带来的精彩故事。
我们很多时候取证，最最直接的证据都是罪犯给的，他自己他就录，打完人他录，他录完之后发 Instagram，拍一个凶案现场发 Instagram，这全是 public record。我们就老盯着他们的 Instagram，就我们这个法庭的常客会暗暗的 stalk 一下，看他最近怎么样，因为他们也不设 private，这些 lead 都是他自己给的，像他什么卖毒品，他自己分成小包，ins 上发一个公共的那个 story，那我这么一看。
那你怎么样去调和？就是你一方面觉得美国的自由的氛围给你很深的影响，一方面又面对着像 Dr. Miller、Dr. Anderson 啊，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人的歧视，你怎么样去调和？
Overall, what the experience in America is has been very, very positive. 我非常 grateful to America, a country that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freedom to study. 真想当时来的中国来的移民，我就50美金，很穷，能够有一天能够在美国医学和眼科最高的一些学府去读书啊，哈佛和 MIT 这种，真是。从来没想到的，这就证明这美国这个国度还是自由的，还是你认真读书，你 pull your own weight，you have opportunity。同时呢，我也想呢，就作为移民，我们不光是要能够 enjoy the opportunity，这个美国的那么好的条件，我们也有责任要 pay back，要 pay back。这就为什么我建立一个基金会，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是盲人、孤儿、小孩。因为 this is my way of paying back America for what America has given me。东方给我一个我的基因、我的 background、我的 imprinted work ethics。西方呢给我一个 freedom and opportunity。
你觉得比起80年代跟现在，美国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作为一个第一代移民的视角的话。
Unfortunately。 Unfortunately, 我的 answer is negative 啊、unfortunately，也就是美国跟我82年来的时候，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是走一个错误的方向。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两极分化，这个 divided 分裂的国家，只是看重人之间的差别，而没注意到人之间有的共同点。我们越来越不可能去解决一些美国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整天去想那个 power and control polarization。没有解决，政府就没有心思，只是管自己的权利，没有解决真正的社会。美国现在面临问题，比如说毒品，opioid crisis、gun violence、枪支、environmental disasters、环境啊、racial tension、education、job、healthcare、等等。所以呢，这些美国的现实问题都没解决，因为美国现在这个人呢、这个整个国家越来越 polarized，就是 we are unable to work across。这个 political aisles 就是 Democrat、Republican，America is going the wrong direction，非常非常 polarized。所以呢，size 就这么个电影，就等于说，你知道谁 appreciate？你看我戴这个眼科这个领带，谁 appreciate sight the most？最珍惜视力的是那些曾经看不到的人。谁最珍惜自由？是那些曾经没有过自由。所以 sight 就这么个电影，它。有三个 messages for America. It's about freedom. 我们应该 appreciate，因为我们不 appreciate. That's why 我们 so polarized as a nation. 那么人家说为什么？哦，你不 appreciate America，我们就非常 divided. Correct. 你就像一个 marriage，husband wife，总是会有差别的吧？总是有这争议的吧？如果你不 appreciate 你 marriage，你有差别，你就大家就骂来骂去，hurting each other feeling, but giving the same difference. 即便是同样的差别，如果他们 husband wife 确实是珍惜他们的 marriage 的话，他们就会说，Yeah, we're different on this, but don't we have so much else in common？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四分五裂，就是因为美国条件太好，已经忘掉在全世界各地，这么多地方条件没那么好，所以美国人 have taken for granted，所以 we have taken the freedom for granted。所以 it might take a film like Sign，把美国敲醒，头上。这个打一下，动一下，wake up，不要整天斗来斗去，we need to work together。所以这个是 ultimate message of the film side。It's about freedom，自由；It's about faith，基督对我来说作为基督徒信仰，because 科学是工具，信仰是目的。第三个就是 It's about common ground，寻求共同点。
里根总统是你最喜欢的吗？
Yes, I have the most interaction for one thing. 当时1985年，他要去中国，所以我作为中国的学生代表，我就去白宫跟他见面。然后蛮有意思的，在他来以前，在白宫他们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们有差不多五六个中国学生代表吧。我当时是全美大陆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所以当时呢，就 George H. Bush，就是 George。W. Bush 的爸爸，他当做副总统，他来跟我们谈一下。他说啊，1979年我跟 Barbara 在北京街上一起进车啊，那中美还没建交的时候啊，等等。他说你们现在都在美国学习啦，那么多中国来的学生。后来我就问他问题，我说Mr. Vice President，在中国有多少美国学生学习？哦，他说我这个不知道，问他助手要了解一下。我们在谈的时候，嘣一下门打开了，就里根啪进来了。就像阵风一样，他是原来是演员嘛。他说：“我很高兴在这儿。”他说：“你知道中美关系有长久的一个历史。”后来他讲好以后呢，到旁边房间，他们说：“你给我拍照吧。”我就跑到李哥面前跟他聊，然后拍一些照。他 actually was the first one。他跟我讲，他说：“虽然我是白人，你是东方人，我们都有 shared humanity，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点。We always need to work together。”他 inspire me to see common ground。我们 have no choice but to try to work together。我们是非常 vulnerable，在自这人类自斗真是不应该。我们应该 love each other despite the difference，overcome the polarization and find a common ground。The future of the world 不是说往东方靠，也不是往西方靠，也是往前走。
钱是 forward，不是 money，开玩笑啊。那照这么说，今年上映比去年好。今年是大选年，2016年很多人已经感觉到特别的极端了，没想到2020年更甚。
你像我们到美国，你跟我到美国，我们寻求什么？我们寻求 peace。 security, fairness, opportunity, freedom。当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些都会被拿走，因为大家整个政府都不解决社会主要问题，不 improve economy，整天就争权力，就是代表这意思。By the way，这个电影 set 是5月24号，Memorial Day Weekend，也就是 Asian Heritage Month，在全美各地、全加拿大上映，现在票已经开始卖了。Angel.com/site，Angel 是 Angel，表现好像 30% off，相当好。就请我们美国朋友去看，让他们都了解，就是华人对美国社会做的贡献。我们这电影放几百场了，我在全美跑了40几个州了，很多这个美国人看了以后都说，都不知道华人那么辛苦来啊，移民过来从零开始，但即便那么辛苦，还认真真为美国社会做贡献，这就是我们要的。
我还有个特别印象很深的小细节啊，你说你当时跟里根总统握手的照片，结果送到家里之后，你的一个亲属拿到单位去。
对啊，他拿到了 promotion，人家说哦，who is this？他说哎，这是我的这个侄子，哦，在哪儿？在美国跟美国总统拍照。他说哦，你很有来头啊，所以他就 get a promotion 在他们单位里。
最后讲讲你们基金会吧。
这基金会，对，基金会已经20几年了，是我创建的。我们有一个 medical board 的一个 board of directors，然后我们帮助，我们主要是 focus on 全世界各地来的盲童。然后呢，还不管盲童是盲人吧，他们付不起钱的，所以手术都免费的。我们目前已经基金会已经帮助全世界各种不同的程度的帮助，差不多55国家的病人。那么这也是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技术啊，像羊膜隐形眼镜我发明的，就是可以帮助这些病人。第二个呢，作为华人，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要多为美国社会主流多做些贡献。我来美国42年，我发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立竿见影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社会地位提高，一个民族要花很多很多年。
谢谢王博士今天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话？
我们华人不能左右大国之间关系，不能左右中美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但是每个华人都能左右一个事情，什么呢？我们 we all can tell our stories。It's not about telling my story. It's not about telling your story. It's telling our story. 大家都要做，大家都要发声，不光说到做到，还要再做到，还要再说到。We have a chance to change 我们在美国的命运。We have a chance to begin to open a door for future storytelling. We have a chance to truly rise as an important minority in America. 这样子啊，就5月24号礼拜五，Memorial Day Weekend Asian Heritage Month，这是我们在美的华人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诸位感兴趣啊，要这个帮助这个华人第一代移民的破冰之旅成功的话，啊，感兴趣，希望这个电影带到你的城市，不管是放一个 weekend，昙花一现，而且要放很多 weekend，这样你有机会请你的华二代朋友去。这样你有机会，请你的美国朋友去，让他们自己了解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Angel.com/site，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make a difference，让好莱坞和 studio 知道华人是愿意站起来的，华人是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minority。
朋友们，本期访谈就到这里。这期没有任何的商业赞助，只有小帅我的一腔热血。原因呢，大家也许知道，不是每一部拍了的电影最终都会上映，特别是像这种小众的片子。这个电影也是筹备多年，其实早就已经拍完了。王博士为了电影能够登上大荧幕，用数据劝动制片方和发行方，去年和今年几乎每个周末都不在家里，带着录像带就到处播，到处跑，到处飞，统计人数，希望呢 site 最终能上映。我也是在去年夏天，在我们亚特兰大播放的时候看了其中的一场，很开心，最后能看到上映的可能，也可能是看书的时候被王博士感染到了，觉得有些责任感，所以又录了这一期。5月24号会上映，也就是几天之后，Memorial Day 的周五，大家如果愿意去，也尽量选在这一天，或许会帮助电影在电影院多待几天。本期评论区也有抽奖，欢迎留言，最终会精选3到4位送出 Dr. 王的书 Site。前提是你在美国，因为其他地方实在是不方便邮寄。咱说明白。节目的最后， 如果你使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在收听，欢迎给小帅打个分，也欢迎加听友群小帅 FM。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